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感谢神呢、我这个上个礼拜偷了一个懒，请这个 Balex 帮我们带的课，帮我带课，说我刚好可以休息一下。那神说你这个多给你几天，上个礼拜基本上一个礼拜都是感冒，所以就躺在家里边休息更多。我神给我的超过我想要的，本来就休息一个周末的，结果这个礼拜的搭进去了。不过还好，今天感觉好很多。我其实非常感谢神啊，这个讲《使徒行传》其实就是福音嘛，就是在圣灵带领下，处在教会怎么样建立起来、成长起来，福音被传开来。就发现我们很多次的讲台上的这个信息也都是讲福音，像今天国赛弟兄讲的这个。福音用最简单的话怎么样？大家能听得见吗？我这个嗓音本来就不高，就这个感冒的时候可能更不行。他在问这个问题说，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传福音，你用什么样简练的一个句子、两个句子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你跟他的标准答案一样吗？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的？今天我要请大家多花时间，因为这个，我估计我的嗓音大概能坚持30分钟，别的可能都得你们讲了。我自己在想说，读这个看，彼得、看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资料，没有新约的这些圣经书信，没有人把这个福音说要第一层意思上是什么，第二层意思是什么，福音把这些条理都讲得很清楚。我就记得好像彼得在讲福音的时候，给群众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可能要是我的话，我的答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他是那儿就确立他的身份嘛。那我们要信他就能得那个应许圣经上的应许圣经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给外邦人的应许，那个拯救的应许。所以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人也愿意去信他，也有人的工作在里面。所以从我的角度看，也许那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回答。当然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不是吗？你如果要信他，那意味着是什么？你要对付你的罪，是不是？你要让出你的主权，神才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有主权的那样一位。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很有趣，因为在《使徒行传》嘛，脑子里面不管什么时间有空停下来，就在想这些，里边的经文或者是想到这个福音，感觉好像最近几次讲台上信息老跟传福音有关系，像今天就讲到这个国台弟兄那些讲这个福音的事情。好像你心里面有什么想什么的时候你就在外面看到的东西都是跟你想的东西有关系。我想可能就是人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就 bias 对吧？你就会 filter 进去。我记得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记得很久以前我买一辆车，我自己觉得很独特的那个时候很早，18年的时候，一个 plug-in 的那个 Honda Hybrid， 然后是一个 Clarity， 是一个 plug-in Hybrid。然后是一个绿颜色的，我当时很少看见有外面一辆，几乎没见过。然后在这儿买，我说：“我们这个车很独特。”可是自打我买了以后，一上路就看见有那个车。我想肯定不是因为突然一下多了，而是就人有这样的 bias， 这个 filter 在里边。你心里面想了什么，你 filter， 你就能看到什么了。所以，在座的，如果看见你身边的人都不好，都不太好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讲个这个笑话啊。我们先祷告一下。主，我们的神啊，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舒适的环境啊，可以来敬拜你，也可以从你的信息里边支取力量。就更愿意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以后，也可以愿意去行出来，在我们的身边也成为你福音的见证，甚至成为你福音的化身。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一个笑话给讲冷了哈，是神老是给我们这样的这个，你怎么打算？这个你自己尽管打算好了，这个结果是他来掌握的。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使徒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经历，去了几个地方。有两章的经文，13章和14章。他去传福音的对象，当然是就两种人吧，一种就是犹太人，一种就是外邦人，或者是他称为是敬畏神的外邦人。他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过程是非常，怎么讲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不是那种给我的感觉是不是那种像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要准备去什么地方，恐怕要准备很长的时间，主要是准备金钱呢，旅游计划呀，一定是在网上做了很多的攻略哪一条路怎么走在哪个地方，假如你是开电车的，你一路的充电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你是住旅馆呢还是 Airbnb 啊，然后在哪顺便去见一下多少年没见过的同学呀，在哪个中餐馆吃一顿，或者到哪个地方去看一下，甚至有的时候顺便安排孩子在哪个地方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将来对他的这个上大学有帮助的一些活动。我想我们人都会准备很多，但是我看保罗这次的宣教，他好像没有做什么攻略，他好像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在伴随着这些困难的时候呢，福音又被传开来了，不仅传开来了，而且还生了根，好像建立了教会他回头去兼顾这些地方将来都有教会所以我想能看到背后，在保罗背后的那个宣召他的主，那个主耶稣去招他的，那个带领他的圣灵在做工作，而不是说看一个好像保罗当时学问很高的一个人，而不是靠他自己的高言大志去培养一批跟随他的门徒甚至你可以看到今天经文里面讲到他在卢斯德的时候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教主的，对吗？因为有人要去向他献祭的，因为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别人就觉得他好像外邦人的神灵一样的。但是当然保罗是拒绝这样的机会的。所以我在想说，福音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他，这是福音。我想也可以再去用很实际的事情，用实际的这个行动来说福音，就是你就是听主耶稣的话呀，去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就像保罗所做的那样，他并没有多少卷多少卷的这个大道理的书来讲给别人，他只是去了，被别人逼迫了，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听的人就好像被拣选的一样就信了甚至今天13章里面讲到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边给那些人讲道的时候路加记载保罗甚至讲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因信称义的这个神学 主题在里边，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有所谓的拣选论的主题在里边啊，是那些按照神的命定的人，他会接受主。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十三章的第一节里边就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之前十二章的时候，其实讲到最后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啊，是这个巴拿巴和这个和保罗，或者当时称为扫罗，他就回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这是他们的大本营，活的，因为他们之前在耶路撒冷把那个捐项去办了，然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在安提阿的教会里边有这么几个人，哪几个人呢？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并扫罗，这几个人呢，这个路加管他们叫先知跟教师。这个巴拉巴当然都知道，扫罗大家都知道，其中另外三个人是不是很熟悉的啊？根据这个解经家的去做各种各样的分析研究这个第一个人叫尼杰的西面，这个人呢，他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尼杰，这个尼杰呢，据说是个拉丁文的黑的意思当然你今天知道，你去看那个African American 或者是 Black， 他们就是黑嘛，黑人嘛就是 Negro 大概是跟那个拉丁的词根一样，就是 Negro 尼杰，就我们当然翻译出来了。当然也有人说不一定是指他这个肤色但大概可以知道这些人可能是在北非那一带的人古利奈也是在A 级旁边，在北非那块这个人路球另外一个叫马念，这个人呢是算是叙律的这个亲密的伙伴，这个叙律呢不是这个不是叙利亚基伯，而是叙利安提帕是也是亚基伯的叔叔，等于是上一辈的这个叙律是跟他是一起长大的，所以这个马念可能是比较有权势的一个人，或者是出身比较高贵这样一个人。而这五个人身份几乎是有很大的层次上的差别。他们一起呢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然后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然后进食祷告就打他们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您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他们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跟进食祷告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个背景吧。关于这个西律，很多次这个《读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这个西律的事情。这个西律王朝呢，给大家稍微这个厘清一下这个第一代的希律就是所谓的大希律，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要杀害婴孩，在伯利恒杀害婴孩的那个大希律。那第二代的时候呢其中就有这个安提帕就是那个囚禁了这个囚禁谁来的我怎么都看不见。囚禁杀害这个施洗约翰包括去戏弄这个耶稣的，然后这个亚基伯一世呢，就是这个杀害雅各，就上个礼拜巴勒斯跟我们讲的时候，杀害这个雅各，然后抓彼得最后是说被虫咬而死的，那个是亚基伯一世就很多他都叫希律那这个大势力的时候呢，他的封地很大。这个亚基伯一世呢，是后来因为他走了运，跟罗马皇帝走得很近，跟两位的罗马皇帝，一个叫那个亚历古拉另外一个就是Claudius 吧，这两个皇帝后来所以他把别人他的叔叔或者是兄弟的这个封地都最后都给了他，所以他最后 管理的这个封地很大，跟他的这个爷爷大希律啊，据说是这个封地一样大，所以你看到有不同的希律哈。哦，这还有一个这个亚基伯二世啊，这个是如果我们到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就讲到有这个他审判亚基伯王审判保罗要自辩的嘛，有这个亚基伯。对啊，回到刚才的经文一到三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啊，圣灵给保罗跟巴拿巴说要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他召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回想到这个保罗当初怎么样遇到主啊，他是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被那个光照，然后呢啊主啊跟保罗说话，但是主呢又同时跟另外一个人亚拿尼亚，就是那个去帮助保罗的那个人啊，说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请不要在外邦人和君王比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十六节其实还是说，并且因为我的名的缘故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可以看出来保罗后面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他刻苦己心要立志要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是一个受到遭的被遭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成就很大的事情，为神成就很大的功，不是因着自己，而是因着神给他这样的 conviction 在里边，神给他这样的使命。我在想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是普通的信徒，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神实际上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是吧？最起码我们可以给身边的人传福音，不一定像保罗那样写十三卷的书，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用简单的话用简单的见证可以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前面提到这个禁食祷告我在想说，今天的教会其实禁食祷告也是非常 common practice， 我们经常会做我们教会每个月，如果是这个月有五次这个祷告会的话，第五次的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就是个禁食祷告。我自己大概参加过一两次吧，每次这个禁食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很难受，就是肚子很饿，这个，但是过了那个饿的程度以后就还好。祷告完了以后就心里边很踏实，觉得好像做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样。我在想说禁食祷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是我今天想请大家回去以后思考这个问题。你说禁食祷告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它到底是为了成就什么呢？难道不是神一句话就好了吗？神让这个福音传开来一句话了，只要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要我们不仅是祷告还要禁食祷告？所以我在想说我自己的看见是说，你首先要预备自己的心呢。我一开始禁食的时候会觉得身体上会有挣扎那当然就是要克服它。再就是可能要集中我们的心呢，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事情上面。人是很软弱的，我们的脑子里面不停地在思考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每个人有就好像一台电脑一样，你的内存越大，你思考的东西越多一会儿想这个孩子的事情、工作的事情、钱的事情、身体的事情、朋友关系国家大事这个世界上各处的人是很容易被分心的好不容易到教会来了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会有分心所以禁食祷告对我来说可以让你在放弃暂时对食物的这个追求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收一收心，让我们更加集中注意力。另外就是寻求神的心意我在想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困难 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的东西，我们寻求的好像是让我们自己满足的事情，我寻求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我也尝试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做，因为觉得自己一天压力很大的，我说我今天就要放开自己啊，我要这个放松一下。可是我发现我也这个放得越松啊，就这个最后这个反作用力越大啊。上个礼拜本来我刚开始跟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这个开玩笑的，请巴勒斯帮我这个带这一课，我说我可以休息一下，上个刚好是孩子周末有事情，我就带他去，觉得自己很放松，因为坐在车上等他呀。结果这个去上班以后就给感冒了，所以结果就在床上躺了这个一半的礼拜吧，都是在床上躺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意是靠不住，不见得是对你好的。接受神的差遣，神的事情不容易的，神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起来，如果是我们自己做攻略的话，可能是要避的坑，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像保罗，今天我们要讲的，他要去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据说海拔1200米。然后从这个海港城，他们坐船嘛，到那港口，然后再上去，那全是山路，而且是那个陡峭的路啊，然后有人来抢，有盗贼往里抢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我自己也做攻略的时候，我会在上面说：“哦，比西底安提阿，你不要去啊，这是一个坑，你要避这个坑，你要接受神的，但神的差遣就是这样，神要他去。”我想，如果你进食祷告，你了解神的心意，你不是找自己的心意，你能够接受神这样的差遣。当然，你还需要从神支取力量，祷告，你把自己放到一边，你从神那儿来支取力量啊，求神来帮助你，不是用人的方法，而是用神的方法，可以成就。我在想说，从方式上进食祷告也可以是群体或者是个人的啊，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边为某一件事情去进食祷告啊。也我想我们教会更多像礼拜三的时候，可以是群体的进食祷告，我想那也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每逢碰到重要的事情，还是也鼓励大家啊，至少祷告。如果可以进食，你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感动，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们第一站啊，保罗这次第一次宣教第一站，这个地方叫居比路，其实中文另外翻译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其实离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不远。当时呢，保罗就是被圣灵差遣以后来到西流基，西流基呢就是一个港口，安提阿到西流基啊是比较近的。从那个地方坐船去居比路，居比路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岛啊，就是塞浦路斯。第一站这个地方叫萨拉米啊，然后就在那个会堂里面传道。萨拉米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小地方，还是挺有名气的啊。到今天你能看到它过去的辉煌，在萨拉米体育场有这个罗马的这个算是竞技场或者体育场一个遗址，你看到很多的石头的圆柱子啊。这个是很典型的罗马的建筑啊。到今天那个地方还看到有所谓圣巴拿巴修道院巴拿巴当然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们前面提到过，他老家是哪儿？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居比路，他老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应该是在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这个巴拿巴他把自己的地卖了，然后把钱拿到使徒面前的，就这个地方他这个修道院呢旁边那块还有他的这个墓地巴拿巴的墓地，据说这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遗迹吧包括是好像是有个棺材在那边，也是这样子。所以萨拉米这个地方还是因为是港口的原因，因为贸易的原因是很有名气的到今天也都是一个旅游的景点。这边提到说他到撒拉米后就在犹太人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那保罗，你如果看这次 传福音，他总是有个秩序，他先到犹太人会堂里面，然后呢才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只要是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他就先去。犹太人是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民族啊，就到今天很多在美国很多地方都看到有那个 synagogue， 有犹太人的这个synagogue 都在的。我记得我们原来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比较在纽约市北边大概有七八十个 mile 的一个地方，那个小也算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 town， 就那里边都有这个犹太的会堂在里面。他们一般是在市中心那块买很大一块的地，然后就很多的犹太人就会到那边，它既是一个聚会的样子，也是一个 community center 的地方。所以犹太人的会堂呢，只要这个地方有犹太人这个有很大的机会，他就会有犹太的会堂，就像我们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一样。而且呢他有这个聚会的时候，犹太人的聚会啊，据说只要十个成年的男子在一起，达到十个人他就有所谓的法定的聚会人数，他就可以祷告，可以去把他的这个他犹太人这个聚会的这一套。所以讲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次序，就讲到这个保罗，他是一般是先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这他自己在罗马书一章里面也讲到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福音本身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他可能这个我看的话倒不是说保罗轻看外邦人，而是呢保罗他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我想就像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家都是华人，对不对？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就是自己跟自己背景差不多、文化差不多的人你去很容易接近。所以对保罗来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往全地走的时候，他首先能够 reach out 能影响到大概就是犹太人。不过很有趣的时候是保罗传福音最后发现对他反对最厉害就是犹太人，反而是外邦人是接受福音的是更容易更多。在这个岛上他路加并没有记得在撒拉尼那边有很多的事情，而是直接就讲了到这个帕佛，还是这边讲了一个还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吧，就是保罗遭遇假先知这个假先知或者行邪术的人并不是第一次记载了，在第八章里面也讲到这个西门这个西门看见彼得给别人按手有圣灵降下，西门说我给你钱你也给我这个能力行不行，就是那个差不多的这个意思这个人呢叫巴耶稣是假充先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学圣经学的刺头刺根，这个巴往往不是所有的，往往是指的儿子的意思。这个巴耶稣真的是说他自称是耶稣的儿子，或者当然耶稣嘛就是约书亚的另外一个名字所以他或者是约书亚自己。这个人狂妄的神的时候他说他是约书亚的儿子，约书亚就是那救恩的神同在对不对这个碰到这个假先知很有意思的这一段的记载。这个假先知呢不光是自己狂妄，他呢也是跟一个很有权力地位的人是有关系的这个人叫士求保罗，他的官衔呢叫方伯，翻译成就方伯英文名字叫 proconsul 基本上就是一个省长的地位原来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呢是罗马元老院或者 senator 下面管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省罗马对各地方的行省的管辖呢有两种模式吧，之前一个就是所谓元老院下辖的，为皇帝下辖的比如说在皇帝下辖的像犹大地区叙利亚那个地方所谓那个就是他在那边的官员呢就是巡抚翻译出来就是巡抚这个地方呢他翻译出来就是方伯，因为他是 senator province 就是一个
是元老院辖下的，所以这个人他的这个是元老院的神子，他施求保罗这个人是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他自己当过元老院的这个 senator， 他呢也干过一些事情，然后留下不少的证据啊，至少有两块这个碑啊就被人挖出来，考古的人挖出来，挖出来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在主后40年左右啊，就是跟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所记载的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是我这边有两个碑啊，右下角那个碑呢就是讲这个把他的名字刻了啊，就是你如果看英文的跟他的名字是这样啊，释求保罗是两个字啊，不是一个名字，他是好像 first name last name 一样的。那左边那个碑呢是讲他这个人当初他们罗马开了一个开凿了一条河叫Tiber 或者 Tiber 那个河，他呢是其中的一个赞助者啊 curator 啊，是一个 sponsor 的一个人啊，这上面也有他的名字啊，算是比较高的这个罗马的政府的官员。所以路加写这些东西是写的非常详细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在这里印证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路加写这些东西如果是写的假的东西的话，是很容易就会被看出来的。这个人呢跟这个方达是常常在一起啊，方伯。那这个方伯呢，这个使徒保罗这个人呢，就想要他知道这个巴拉巴和扫罗来，就想要听啊，但听他们的道，但是呢，这个却受了这个假先知的拦阻。从第九节开始啊，路加就把扫罗的名字啊开始变成保罗了啊。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啊，保罗就要斥责这个假先知。这地方就虽然很简单，但是可以看出实际上是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对立在这边。路加的用的词呢也是很有艺术性啊，这边讲到说保罗被圣灵充满，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计魔鬼的儿子，众人以为你活能转不止住嘛啊。这边你如果去看扫罗或者是保罗被圣灵，路加记得被圣灵充满，他指责的这个耶稣的儿子，大耶稣对吗，约书亚的儿子，这个冒充这样的一个这个行邪术的一个人，说你呢也是被充满的，只是你是被诡诈奸恶充满，这样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你不是自称是巴耶稣吗？你是耶稣的儿子或者是约书亚的儿子吗？你其实是魔鬼的儿子，说他是混乱主的正道。然后呢保罗就好像有个神迹行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呢这个巴耶稣这个人呢眼睛就瞎了，看不见了，需要人被人拉着去走。然后这个使徒保罗这个人看见了以后就信了哈。有趣的就是有些解经家认为，之所以路加从这个地方开始把扫罗变成保罗，是因为这个使徒保罗或者方伯使徒保罗这个省长，他好像是一个战利品一样的，因为他是传福音了以后，他信了嘛，所以说扫罗得了这个战利品，把这个保罗的名字换上了，所以从这以后你就看都是保罗了。当然了，可能这个是有点牵强，我只是觉得有意思，因为实际上因为保罗是大多的所有的时候是给外邦人传福音嘛，他去了很多外邦人的地方，那保罗是一个希腊的名字这个扫罗是犹太人，但他给犹太人可能叫扫罗的多。假先知并不是大家这个前面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刚刚查到彼得后书的我把这边拿出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记得大概就是上一季的时候我们前面刚刚查完的这个彼得后书。假先知他有一些什么特点，他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引进的是什么，是异端。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不认主他这个毁谤真道他们有贪心，然后从人身上取利 啊，当然结局就是速速的灭亡哈。这些假先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起来，我们今天看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去认，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其实不容易的哈。其实他也，这个巴耶稣一定，看起来也是很有能力嘛，也有权势，在人的眼光里边，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们常常会被迷惑的。不过你可以看到他认不认主，他是不是持守正道，他是不是一个贪心敛财的人，是一个取利的人啊？他会不会是表里不一的啊？私下里是一套啊，在别的地方就是另外一套啊。想起这个假先知，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对国内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有一个这个会变戏法的人叫王林哈，有很多这个权贵都跟他是有交接的啊，马云啊，什么赵薇都是跟这个王林这个大师是啊，很多人找这位大师去改运啊，要去改自己这个官运或者财运，到处都有假先知。不过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假先知的结局是速速的灭亡。这样一位假先知巴耶稣，号称是耶稣的儿子的人，他呢眼睛就瞎了，算是变成是保罗这样一个战利品啊。保罗这个地方打的第一个跟假先知的这个战争打赢了，这场战打赢了。而且从这个大家记得刚才在塞浦路斯那个岛上，那个是叫帕佛嘛。对，忘了给大家介绍，这个帕佛呢是这个塞浦路斯这个省的行政中心，正因为它是算是首府啊，这个省的省会城市，所以才碰到这个省长啊。那从这个省会城市，他们就开始坐船了以后到另外一个省啊。罗马那时候它帝国很大嘛，另外一个省叫庞菲利亚省，这个地方有一个首府叫别加，所以接下来经文就讲他们坐船，帕佛坐船坐到庞菲利亚，这个在塞浦路斯的北边一点，然后到了这个别加，然后呢，这个时候跟他们同行的叫马可的约翰就回去了啊，回耶路撒冷说不跟他了。当然到后面保罗跟巴拿巴还为这件事情带不带马可两个人起争执啊，这地方也留有伏笔啊，这个回头会可以看一看。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的啊，然后从别加了就来到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啊，安提阿是一个将军这个建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安提阿。比西底呢是另外一个省会，另外一个省啊。我前面提到过，这个城市呢是海拔1200，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对吧？你跟他们有些人爬山，在座我知道这个曾德他们爱爬山的，1200也不算啥啊。这个还好是吧？你就把一天的这个 backpacking 的东西都带上，把你的这个指南针、指白针、手机什么的都弄好，带上钱，带上 credit card， 带上干粮。但是这个地方看，从别家到比西里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呢，是直线距离啊，是150公里。然后呢，你从海面上来的吧，当然从海拔零一直到海拔1200来。月薪2万美金，所以就让人想到说，保罗干这些事情啊，真的是没做好攻略啊。在格林哥后书的11章里边，他就讲到说，屡次行远路，造江湖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不睡，没得睡，又饥又渴，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想保罗不是在讲别人的，那就是亲身的经历啊。传福音不是一个可以 plan ahead 的一个 vacation。这个就是比西底今天的情况，你的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遗迹，包括一些什么教堂呀，就是在一个山顶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今天的时光，你看到有几个不同的遗迹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城墙一样，四周围那个边框啊，就当时他的。因为是罗马人是在那边住房的嘛，住得很高的，我想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啊。那这个你打仗嘛，因为防守的时候越高越险，就越容易防守。据说当时是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是土耳其的山区了，本来都比较高，在 南方呢保有这种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是南方的民族会过来侵扰侵扰这个城，所以罗马人在那边住房，就住在这个很高的地方。罗马当时为了统治嘛，统治的方便，从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连接到后面我们要讲的什么路斯德呀、特比啊，或者是德比啊，还有什么以哥链，这些地方都有所谓它的罗马的大道连到一起的一个词叫 Via 什么什么，那就是罗马人自己建的大道，都是有军事意义的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呢，这个保罗就是到他们犹太人的会堂里边去这个管会堂的人呢，前面就是读完了律法跟犹太人这个聚会，它是有一套程序的，程序之一是读这个律法跟先知的书，然后呢，这个管会堂人就是，今天来了两位客人，保罗跟巴拉巴，你们要有什么劝勉的话，就可以就让他们来讲道这个保罗就站起来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我们前面提到，他当然是首先是犹太会堂的人，但是他的福音并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他说一切敬畏神的人，所以你以后看到保罗的讲道，他有的时候重点放在犹太人，有的时候重点放在外邦人，当他对叫重点主要的观众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会讲很多的旧约的历史啊，神的应许啊，就犹太人的这个他的传统信仰里面的东西。当他是碰到外邦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他所讲的信息的着手点又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传福音也许也可以从保罗学到这些，就是虽然信息的核心的内容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可是你从哪个地方去入手，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因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家庭成长都不一样，可以去 tailor 一下，去专门找这样的找所点。前面提到犹太会堂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程序，他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有这个宣召一样的，犹太人会堂呢有这个所谓的一开始的也有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呢叫沙马祷告或者是示马祷告、宣马。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生命记里边讲的这个，然后呢就有这个有公开的 public 祷告，然后就有经文的选读读的一般的经文，要么就是这个律法这个妥拉书摩西五经，要么就是先知所以这个经文的选读在里边。所以保罗他们和巴拉巴就是管会堂人，在他们读经文读完了以后，请他们来进入这个下一段，就叫讲道这个就是这些特人的聚会。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示马叫沙马祷告，示马这个地方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给犹太人的这个，你说我的话你们要怎么样记住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犹太人是很看重这个的，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都有这个祷告。这里边图片里面看到有些人他这个手上缠的那个东西就是经文在生命记十一章也是有我们就不仔细看了。今天字是不是很小吗？我记得我是用的24号的，能看见吗？可以那就是我自己眼睛不行。保罗讲到这么多经文里边，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讲，不过主要的三个部分，他从16节到22节就讲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跟应许，就好像今天我们那个国赛弟兄讲到的是福音。一定是有圣经的应许在里边的，所以保罗在开始讲的时候并没有说从别的地方海阔天空讲什么，而是说看看神对你们以色列人，对我们以色列人当初是怎么样的去带领我们的他怎么样成就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神的这个应许都是怎么成就的。然后第二部分23到30节讲到不光是你们历史上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当初都是看到过主耶稣复活的，跟随了主耶稣，看了主耶稣复活的所以圣经上呢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这个耶稣，被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23到37节就讲这个，38到41节就讲到说这个 这个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保罗讲到这个前面第一部分，就是神的应许和信实和应许啊。经文我就不仔细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他17-22节这边讲到说，就22节就是说，既废了扫罗，又选立大卫做他们，又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选择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的，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这边讲了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嘛，就是要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对不对？然后进迦南，然后又有士师，这些历史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最后22节就是其实就是引用了诗篇89篇的这个经文啊。前面提到说灭了迦南地的七族人，那七族也是在生命记里面有记载嘛，那就是赫人、哥加撒人，这一共七国的名啊，就给他们讲这个犹太的历史哈。23节开始呢，就加入他们自己的见证在里边。说我们的神不仅说应许你们犹太人可以进入迦南地，对吧？不是迦南七个族的地吗？而且有应许了你们耶稣，就是要将来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啊。神也这个有耶稣的应许给你们啊，并且这个耶稣的应许呢是被约翰，世袭约翰当时指的。24节说世袭约翰是为他做见证的啊。然后呢，在26节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记得又是两部分人，对吧？亚伯拉罕子孙当然是犹太人，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当然是一个外邦人。说这个应许，这个拉撒勒耶稣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他是救恩，他是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不是给别人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这个圣经的讲了那么多应许是什么，成就都在耶稣身上27节这边又讲到又应了先知的预言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后面又讲到31节又讲到耶稣复活的显现，就讲了从加利从他上耶路撒冷，但是指耶稣的门徒大家记得耶稣复活有向他的门徒的显现这些人如今是他的见证。在诗篇第2篇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胜利，这样指耶稣复活在34节又引用旧约以赛亚书55章3节的时候，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神的恩典要临到你们身上。又引用这个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这是诗篇16章的就是说大卫已经死了，对不对？已经朽坏了所以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不见朽坏。在最后一段这38到41节就到他的这个讲到的 point 了，就是结论了38节说所以当时结论的开始弟兄们，你们当晓得圣洁的道路是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当然指耶稣基督了。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称义上信靠之人就都称义了。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他是记载在保罗的讲座，我们知道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因信称义的道理这边路加好像把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就带出来了。而使徒行传里边不仅有这个他们去宣道的这样好像一个过程的一个叙事的技术，其实神学主题虽然有的时候不是主要的，也是有不断的会被提到在圣经上41节说在这是哈巴谷书的1章5节里面的经文他说你们惊奇的人要观看惊奇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那个时候是指的是说尼布甲尼撒要来把以色列人带要来把他们掳掠走，所以他们不信那时候先知警告犹太人以色列人。今天保罗给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敬畏神的人说，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你们可能不信，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了这样的事情你们要信他，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不信，但是如果你们不信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免得他们 所以这个结论里面是对听众的一个警告。这样的警告呢，就产生一个结果了哈。那在42节到52节就可以看出，两种果实就出来了。有一种果实呢，就是有些人就信了，对不对？就好像那个使徒保罗啊一样，他就信了。那有一些人呢，就我这边红字的，就是犹太人看见说他们这个人很多呀，满心嫉妒呀，就硬驳反驳保罗所说的话，然后就毁谤啊。所以这两个果实都有的啊。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很有啊，虽然面对很激烈的反对，他们放胆给他们说，神的道先讲你们是应该的啊，只是你们自己不愿意啊。这个主曾经跟我说，我已经你做外邦人的光啊。这个47节呢，又是旧约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49章，就是仆人篇里面的第6节，他就说你做我的仆人，要你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在指当然是指的主耶稣来做外邦人的光。福音在逼迫当中生根结果啊！你可以看到说这边48节里边就讲了，外邦人听见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这边也有所谓的我们救恩的预定论在里边哈，你能看到我们前面因信称义预定论，预定论里面当然是讲到神的工作啊，来讲到人的回应啊。预定论不表示说啊，我今天不愿意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不是不怪我，是因为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已经预定不信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是有拣选，你呢要有回应。你这个福音讲的这地方你不接受啊，那个责任还是你的啊。我们没有机会去仔细的讲这个预定论，我想那个是很深的主题。不过你可以看到路加在讲保罗这些讲道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痕迹在里面，保罗后面都有可能会提到的啊，有这样的这个历史的源头是在这边。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哈。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被逼迫，然后呢就被这些人给赶出去了啊。这个犹太人挑唆妇女有名望的人把他们给赶走了，这两个人就被赶到以哥念去了。这个 practice 这个也是把九章的程度都要在路加第9章里面也讲到，就主要是说的，凡不见你们呢，离开的时候把九章程度都还见证他们，不是，他们就跑了，跑到这个以哥念去了。但是门徒却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虽然好像是遇到很大的迫害啊，被别人赶走啊，他们心里面却非常的喜乐。所以我在想说，看到这些，很简单的经文，好像很古老的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呢？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种，最起码是一种鼓励吧。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实在的成功率不高，对吧？大家接受你的这个几率也不是很高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从来就不是一件几率很高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一件荣耀的容易的事情，从来就是会被别人弃绝的事情啊。但是他们这些人还是满心欢喜乐，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跑到以哥念，这到进入第14章了哈。14章到以哥念，他们还仍然是先去了这个犹太人。这个以哥念在东南边在这个比西的安提阿的东南边。我前面提到他们那边有一个罗马的古道罗马的那个大道就大概是从这一路走过去的。然后呢在那边也是他刚才那个地方讲到的时候，犹太人信的人信的很多但是呢也是有不顺从的犹太人，然后呢去在那边恼恨在逼迫吧，在逼迫他们然后呢这个他们在那边还是住了 多日在以哥念。不过在以哥念也没有也是好景不长哈，在那边就好像给有这个有人愿意跟从他的，有人呢愿意跟随他反对他的犹太人的结果呢是什么呢？就是 外邦人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一起过来要石头打他们，这个使徒知道了以后就接着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南边的路斯德和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也都是罗马的这个城市。这个特比呢，其实英文就是 Derby， 如果今天如果翻译的话，好像很多人大致也那赛马的德比郡啊，英国人的那个就是那个词儿德比，圣经的翻译成特比啊。到了这两个地方，路斯德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犹太人少很多，更多的是外邦人啊，或者是这个希利尼人啊。这地方就行了一个神迹啊，跟之前行神迹差不多，就是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大家看见他把这个一个生来就两脚无力的人，他可以站起来。干这个事情以后啊，这个当地的外邦人就说：“哦，你们是神呐、啊！”他们就称巴拉巴为丢斯，丢斯是众神之首，就好像宙斯一样啊。希尔米是这个神的一个儿子啊，是他把这个保罗当作是这个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他保罗说话灵手，就保罗先说他讲嘛，因为就觉得说，哎，那个丢米是一个大神嘛，你不需要干什么事情啊。这神的儿子是个先锋，是去实际做事情，所以称保罗好像巴拉巴更大啊。保罗是他的这个希尔米啊，是他这个丢斯的儿子。哎，看到很有趣的，就在外邦人的地方是偶像很神，他们看到不理解的东西，那一定就套回他们那个偶像崇拜的那个环境文化的这个背景里面去哈。你就看到混乱的这个外邦的偶像，很荒唐的是三节，就是那些在这个城外丢斯庙的庙的这个祭祀啊，就是崇拜这个偶像呢，他们也好像要崇拜他们的神一样过来要给他们献祭。那保罗跟巴拉巴就一看这乱子大了哈，就撕开衣服呀，撕裂啊，就说这地方从15、16、17其实是保罗很简单的一个讲道啊，讲到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跟你们一样啊，传的福音本来就是要叫你们弃绝这些事情，弃绝什么，这些虚妄的事情。那么人呢，没有神的时候就是弃绝一些偶像啊，过去当我们很愚昧的时候，可能是崇拜的木头啊、树林呀、石头呀，或哪个地方呀，或者是后来像看你个人的环境了，有一些是比如说是在海上的人呢，他们就会可能崇拜一些什么别的海上的某个怪兽呀之类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神。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常常会去崇拜那些人手做的这些虚妄的东西，反而不去崇拜那个真正的啊，这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去崇拜了一些神所创造的创造物，而不是创造主啊。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的不妥当啊。为什么不妥当啊？不是保罗跟巴拉巴谦虚，而是说我们的福音本来就是打破你们的偶像崇拜，你反而过来把我们又当成偶像啊。所以这三节经文呢，有人说保罗在又是一篇讲道，又是一篇福音，但是他的重点是所谓讲的神的自然的启示。当然这些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那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怎么在一路上怎么样照顾他们啊，给他们施食怎么样，大卫扫罗大卫怎么样应许下来，他们没有那一套这个背景但是对这些外邦人来说，虽然你没有摩西五经，没有妥拉，没有先知，没有律法，但你有这个大自然，神给你的自然的启示，你应该知道这个创造这一切的就是那个这个唯一的永在的这样一个神所以这是保罗的 attempt 去讲这个福音。从18节开始呢就讲到他们又基本上开始要往回走了在这个且德比这个地方18节开始就是说经文很有趣的路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那样的谨慎，那样的 具体啊，他说仅仅的拦住众人不限于他们。我原来根本自己看的时候不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说的仅仅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而可以说他在罗斯德这个地方的传福音啊，并不是特别的成功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基本上是说行了一个神迹，这些人把他们当了神来看待，然后他们给他讲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神的自然的启示的东西，仅仅是停住了让他们不要去献祭给他们，这个仅仅的就可以看到传福音里面的一些无奈在里面，有的时候是无奈的啊。那在路斯这个路斯的这个地方又碰到这个有人啊，很坚持的啊，安提阿，从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过来啊，继续找啊犹太人啊，继续找保罗跟巴拿巴很麻烦，然后就拿石头打他啊，然后打了以后呢，保罗不知道是装死还是不怎么样，就晕过去了啊，就死了，就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哎，后来这个门徒来了以后，他又起来又走了，走了以后跑哪去了？跑到这个特比去了，在那方又传福音，嗯。所以我就是说，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第一遍刚开原来读的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的感受，现在看就想说传福音怎么这么难呀？啊，到哪个地方被别人赶不说，被别人打了以后吧，还有人追着你去打。我已经不在你路斯德这个地方，我不在以格念，我不在你安提阿，他追过去打他，死了以后，哎，好像死了。不过你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我这些人爬起来以后又干什么去了？他到了特比去，又对那群人传福音，而有很多的挫折跟逼迫，啊，这个是不自然的反应，这个不是人的本性。而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需要逃避啊，我需要聪明一点，我需要躲避这样的困难，我需要休息，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都不算是。不算是借口是吗？你可以看到保罗跟巴拿巴跟他的同工，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这儿被逼迫，在那儿被赶，在那儿被打啊。然后他到下一站的时候，路加的记载是他又在下一站传福音。22节说，他还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有神的灵在里边，当我们里边有神的托付的时候，虽然会碰到困难，但是是可以有力量克服的，是可以去前行到下一站，继续去做神的工，而不会是在停在那边去。给自己疗伤那样子，我是有这样的感动，我就看到说，每次的困难之后，看到的使徒虽然有甚至说无奈啊什么的，他们的这个反弹很快，马上就又开始新的传福音的工作，后面当然就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去了啊，他们就在别从这个。路斯德呀，这一路回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再回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到了旁边有个海港城市叫亚大利。这次呢没有去这个 Cyprus 居比路，然后直接就回到他们自己叙利亚的安提阿就去了，然后回到那边就讲了他一些所行的事情。回顾这个保罗这个行程这边你可以看出他这次的行程其实相对来说是。不长的，比较短的，那第一次的，一开始从这个坐船到居比路，然后别家，然后上的安提阿，然后就是路斯德呀、特比呀这些地方，然后再返回来，这边把哥林多后书的他写的他所受的苦再放到那边说行远路。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受劳碌的痛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样的困难他都瘦下来了。我在想说，可能也是因为直接是当初招他的时候说 啊，你不仅要成为他的器皿，而是要为主人您的缘故要受这些苦难。所以我说啊，非常短暂的宣教好像比较枯燥的这样一个记载吧，但是你可以看出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这样一步的引导，给他的这样格外的不是自然的这种力量，让这个福音终究在那个地方传下来，好像生根发芽，最后都长成你自己的教会。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最后结束祷告。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早晨有新的盼望，因为你的福音一直都在，你福音的能力今天也在。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带领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啊，可以啊为你的名啊继续传福音，为你的名啊成为我们身边人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